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原来我们的魂乃是指着我们思想、情感和意志说的。我思故我在，我想了我就知道我存在，我爱了我就知道我存在。所以弟兄姊妹，感觉自己存在那个机关、那个人格的所在，什么地，那个人格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所有世界上告诉我们说你要发挥你的自己，所有世界上告诉我们说你要爱惜你自己，为什么主耶稣说你要恨你的魂？所以弟兄姊妹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恨我们自己的性命，恨我们的魂，我们才知道说凡事要跟随主的必须恨我们自己的魂。你如果爱你自己的魂，你就不能来跟随，是不可能办不到这件事。那么主到底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要明白到底为什么主讲这一段的话。那么现在我们需要稍微明白一点神的救赎法。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人堕落到罪里面，第六章告诉我们人堕落在肉体里面，到了第十章告诉我们人堕落到世界里面。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十字架要救我们脱离罪，脱离肉体，也叫我们脱离我们的世界。但是讲到魂的，讲到肉体的时候，我们要问什么是肉体。原来是这样，我们知道说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就受了罪的污染。那个被罪污染的灵魂，这就是圣经魂，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肉体，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本来我们的情感是圣洁的，但是被了罪的污染以后，弟兄姊妹，我们就借着我们情感在那里犯罪。那不止如此，我们的意志就变得非常的薄弱，我们对神的旨意说不，我们反而对撒旦的建议说是。所以在试探的面前，我们比你更脆弱，我们的思想就被扭曲了，慢慢我们觉得神离开我们很遥远，慢慢觉得我们没有神，宇宙中没有神，慢慢有人说神已经死了。所以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在不是原来神创造那个时候的魂，魂经过了污染，结果呢，弟兄姊妹，这就变成了我们的肉体。但是不止如此，这个魂不只是发展，而且是畸形的发展。因着畸形的发展，所以我们的魂就膨胀起来了。所以圣经里面用胖子来形容我们畸形发展的肉体，这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说一个胖乎乎的人，他不只是失去了他的美丽，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白马王子是胖乎乎的，而且一个胖乎乎的人身体很容易不健康的，很容易有这个病和那个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我们的魂如果畸形的发展像我们的身体畸形的发展的话，你看在属灵上来说它是不健康的，所以它会失去应有的美丽。因为当初神拯救我们就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结果弟兄姊妹，因着我们体贴肉体，叫人看不见基督的美丽。所以这个是一个胖子所形容。那不光如此，而且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我们就失去，就知道说我们的生命不容易长久，属灵的生命不容易长久，这个常识我们都是有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我们魂畸形发展的时候，等到我们太胖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恨那个胖。这个恨恶你魂的生命，不是指着恨恶这个魂的生，是魂的本身来说的。因为我们知道说人格，我们知道魂乃是感觉自己的机关，神没有意思叫人 没有魂，叫人没有感情，叫人没有意志。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灵的思想。但是人那个人整个魂的发展，那个畸形的发展，是我们应当恨恶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人恨恶自己的胖，他知道说这个对我来讲生命太危险了，所以他有一天他因着恨恶的缘故，他就对医生说，医生呢，请你把我放在手术台上，也许你把我的肠剪去一段，当我动过手术以后，你看我这个人就能回到当初原来的比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要跟从主，为什么我们要恨自己的性命？因为你来到基督的学校，你是来到你的救主的跟前，救主不光叫你脱离你的罪，救主也拯救你脱离你目前这种尴尬的情形。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照着肉体行，什么时候我们就是肉，就是死；什么时候照着圣灵行，我们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如果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你看肉体永远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它的可怕。我们知道前不久有一个美国的一个胖子，有900磅重，他每天起来二十几个分钟才起得来，他一顿饭要吃十几只鸡才能吃得饱，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因为根本他出不了门。他最后医生告诉他说他不能，他一定要送到医院去，结果是把门拆了，他才能够被送到医院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什么时候他说我恨恶我的胖？什么时候他说我恨恶我魂的生命？弟兄姊妹，他有救了，你看见吗？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就是你来到主的面前，他是最大的医生。我们的肉体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你恨恶我们自己的肉体，你告诉主说，主，我愿意被拜在手术台上，让十字架在我身上做更深的工作。弟兄姊妹，因着跟随主，结果因着在基督的学校里面，主就把我们带到手术台，感谢主，弟兄姊妹，结果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就回到原来的比例，没有失去感情作用，没有失去意志的作用，没有失去这个所有这个情感的作用。但是感谢主，现在每次爱的时候，那个爱乃是基督的爱；每次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思想乃是基督的思想，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所以无论到什么地方，你能够结果累累。弟兄姊妹，主今天要我们跟随他，不要忘记你要恨你自己的性命。只要我们恨我们的性命，我们就能保守我们的魂到永生。什么意思呢？等到经过十字架的工作，魂回到他原来的比例的时候，你看我们的情感是最有用的，我们的思想是最有用的，结果神能借着我们能够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所有跟随主的人，他必须恨才可以。如果他爱他自己的性命，他其实恨他。所有不爱惜自己性命的人，他明明知道他已经够胖了，他还是一个冰淇淋、两个冰淇淋、三个冰淇淋，他的行为是自杀的行为。他说他爱他自己，他舍不得他舍不得他没有冰淇淋的享受。弟兄姊妹，那个爱不是爱，那个爱乃是恨。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恨自己恨，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因为不恨我们自己的性命，所以我们就任凭它，让它发展。不要忘记，在身体上你任它发展，你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等到中风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严重性有多严重。弟兄姊妹，他当初为什么不恨？为什么今天有这样的情形？你看见吗？所以但愿主该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恨。我们以为是爱，结果是恨；我们以为是恨，结果是爱。是我们自己毁了我们一生，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刀伤害到我们的要害。弟兄姊妹，这不叫做爱。只有真的恨才是真的爱人，如同爱自己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然要爱你自己， 但那个爱是什么爱？不要忘记，那个爱是因为因恨所生的爱，不是因爱生恨，不是，而是因恨生爱。因着因恨生爱的缘故，你就知道你怎么爱你自己。就是因为爱你自己，你拒绝冰淇淋，就是因着你爱自己，你拒绝所有的试探。因着爱自己的缘故，所以你拒绝体贴肉体，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你如果把这一段话明白了以后，你知道为什么要恨自己的性命，现在你知道说恨父母是什么意思。因为神明明说要孝敬父母，神明明说要爱你们的丈夫，神明明说要爱你们的妻子，神明明告诉我们说做父母，做这个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命令。但是为什么神说要恨呢？所以你知道这里的恨不是恨父母的本身，是自从人堕落以后，人五伦的关系已经反常了。人与人之间，父母与儿女之间，丈夫与妻子之间，弟兄姊妹，那个关系因着最近来的缘故，结果就变了他心，就有了畸形的发展。许多时候母亲爱他的儿女不是爱他，他的爱那是溺爱，就是因为这样的爱，你看见他毁了他的儿女，你明白吗？很多做父母，他自己享受辛辛苦苦，终于得了一些的资产，结果呢，他爱他的儿女，他不让的儿女有一点点的苦，他就把他所有的就给了他的儿女。弟兄姊妹，有很多例子告诉我们说，那一次他爱了他的儿女，他毁了他儿女一生的前途，那个不叫爱，那个是恨。所以只有你真正恨的时候，你就恨人堕落以后在亚当里面那个不正常五伦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丈夫才真的爱妻子，妻子才真的顺服丈夫，他的顺服不是奴隶式的顺服。丈夫爱妻子，弟兄姊妹，他要求他的要求妻子顺服，他不是要求的，他爱有多少，他得着的顺服就有多少。一个人不能佩服，他怎么能顺服？当一个丈夫能够在神的权柄底下，当着完全顺服在主的底下，他叫他妻子佩服。所以自自然然的，弟兄姊妹，那个顺服不是奴隶式的顺服，那个关系是最正常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丈夫应该爱妻子，妻子也应当顺服丈夫，这是正常的关系。但是很可惜，今天的关系已经不正常了。所以主对丈夫说，你要爱你的妻子，这是对丈夫说的。主没有意思叫妻子听见，结果丈夫没有听见，妻子都听见。所以妻子就要求丈夫说，你看你圣经不说你要爱妻子吗？你怎么没有爱妻子呢？同样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对于姊妹说，对妻子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姊妹没有听见，丈夫听见了。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今天父母妻子儿女因着人堕落的关系已经是畸形发展，已经是不合乎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爱你的丈夫，你恨你爱你的妻子，不要忘记，你要因爱生恨，而那个恨才是真正的爱。我举个实在例子，我想我们就可以接受今天的聚会。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那么刚好有一个弟兄信主了，那么他是乡下，是云林来的，那么然后呢，他到了放假以后，他反而不敢回家了，因为他知道如果回家让他父母知道他信了主，他一定会被赶出去。所以他在我们的家里面呢，在中心村就待了一段的时间，他不敢回去。但是有一天呢，他还是回去了。他觉得他如果爱他父母的话，他应该让他父母知道他信了耶稣。但他因为爱他的父母，他怕他的父母心脏承担不了，他怕说如果告诉他的父母说他信了耶稣，如果他父母心脏病发作怎么办，他担当不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在两难之间，到底怎么样才是爱他的父母？ 如果爱他的父母的话，他应该让他父母知道说他选择了永生，他也希望他的儿父母也能走永生的道路，千万不要拜偶像，千万不要灭亡，这是真正的爱。如果他体贴他父母，他怕他父母会心脏病发作，也不告诉他福音，结果他父母下了地狱，走了灭亡的道路。弟兄姊妹，你说这个做父亲，你说这个做儿女的，是爱父亲呢，还是恨父亲？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主给他智慧，他终于回去了。他回到家里，他把他上身脱光了，然后他拿着一把棍子，就告诉他父亲说，爸爸，我对不起你，我做了一件不讨你喜悦的事，所以现在因着这个缘故，你可以打我，你怎么打我都可以，我完全交在你的手里，你怎么对待我都可以，因为我对不起你，因为我没有照着你的意思来做。当我还在学校的时候，有一天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他把这个棍子真的放在父亲的手里的时候，这个父亲的手几乎是发抖的。他知道说，好不容易把他的儿女长大进了大学了，他们应该懂得怎么想了，现在他有了他的选择了。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他到底有没有听见福音，但是最少这个儿子把福音好的消息已经送给他的父母。弟兄姊妹，他为着怕他会心脏病发作，不敢告诉他，这样的爱是爱吗？感谢主，等到他真的为主做见证，我们可以做见证说，这个儿子是孝敬父母的儿子，他真的爱他的父母。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到基督的学校。来到基督的学校，不只是我们把自己来到主的面前，不只我们自己放在手术台上，我们所有五伦中间的关系也放在手术台上。结果感谢主，弟兄姊妹，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结果我们与父母、妻子、儿女中间的关系，乃是根据神当初看当初神的旨意，我们应当有的正常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的爱乃是真正的爱，这个时候的家庭才是圆满美满的家庭。弟兄姊妹，一个最幸福美满的家庭，乃是这家里面所有的成员都来到基督的学校。他们是不配来到主面前的，但是不要忘记，主在那里说，若不恨自己的丈夫、妻子、父母、妻子、儿女和自己性命的，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句话是浇冷水的话吗？不是，这句的话乃是勉励的话，给我们看见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恨我们自己。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危险，这就是因为什么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只有当我们这样恨恶的时候，恨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工作了。弟兄姊妹明白吗？这个时候你看见说，十字架就在我们身上做他荣耀的工作，然后呢，我们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就被成全了。所以很清楚的，来到基督的学校，做主的门徒，请记得，门徒的生活或者门徒的道路，乃是充满，可以说充满矛盾的道路，一面是恨，一面是爱。但是感谢主，在爱与恨之间，给我们看见十字架要做一个非常荣耀的工作。感谢主，弟兄姊妹。结果，我们若恨恶自己的魂，我们要保守我们的魂到永生。你看见吗？人就是感情，人就是思想，人就是意志。但是这个感情能够发挥神的爱，这个思想能够让神来使用，能把福音送给全世界各地的人。然后呢，不止如此，我们能够帮助许多人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似乎是矛盾的，做主跟随主，做主的门徒，结果是一条荣耀的道路，把我们带到磨成神儿子形象的地步。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只能够说到这里，所以但愿我们继续为明天还有六个钟头到七个钟头中间大概这么一段时间，我们继续祷告，希望主还把未尽的话继续的对我们说。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说到今天，说到这里，我们应该知道主在他的话语里面，在我们的经历里面 让我们看见了这些似乎的矛盾。为了这些矛盾，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经历是似乎矛盾的经历，我们所看见的真理是似乎矛盾的真理，但是这些是千真万确的。神借助这样启示的方法，让我们的眼睛开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蒙的恩典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是我们眼睛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们耳朵从来没有听见过。主是把这样一样荣耀的福音赏给我们，所以但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既然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但愿我们能够行走在其中。主啊，我们常常误会你，我们不明白你的旨意，但是我们知道说，你和总是用慈神爱说来吸引我们。你不只把我们放在家中，你也把我们放在基督的学校里，为了雕刻我们，为了装备我，为了成全我们。主啊，我们何等愿意在基督的学校内被成全。我们什么时候学生被成全，就要像先生一样，我们就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来到地上的目的，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最后终于能够得以完成。所以我们歌颂你的旨意，我们歌唱你的旨意，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为着你这全班神的旨意，为着这旨意的奥秘，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求你明天继续把我们带回来，无论如何艰难，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主啊，我们谢谢你对我们说了这许多的话，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